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六面。好，请翻到讲义第六面。我们昨天将这个恨运品的这个经题还有品题都介绍完了，然后呢我们昨天就讲到最后清凉国师对恨运品为华严关键修行枢机，文曰一封功高一广，能简能易，为远为深，可赞可传可行可保。好，昨天我们介绍品题之后呢，所以这个地方就立了这个结论，清凉国师他赞叹这个恨运品它是华严经的修行的关键。好，那我们昨天也有讲到这个道理，一个是约的这个理上来说，所谓理就是约的经题，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题跟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运品的品题，事实上道理是一样的一致的，所以他们这个从理上来说是一致的。我们要首先要讲这个经的结构来看，从初会的这个信分，这个所信因果，所信因果周开始，到最后这个所证因果周，信解行证。那么从最开始的法的大法升起的缘起，到最后整个大法的会归处，都是普贤菩萨所说。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华严经就是普贤行。所以呢，从经文的结构上来说，也是一样。这个恨运品也是华严经的一个关键。好，所以恨运品是华严经的关键，同时呢，也是修行之枢机。这个枢的话就枢纽，就这个门的那个枢，这个枢纽。那机的话就机关。好，这个机关按下去的话，机器就能够发动这个机关。那也就是说，枢纽就是属于，就是说关键的最关键处，称为枢纽。那因为整个华严经我们知道，它整个它可以说是整个佛法修行的大纲，从凡夫位的实性，乃至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定，乃至等觉妙觉佛果，从因到果整个修行都开展出来了。所以整个华严经是修行的一个大纲，而恨运品又是华严经的大纲，所以呢，当然恨运品也是整个修行的这个枢机一个机关。好，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恨运品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普贤恨。好，虽然说它在行门上、事项上讲的没有华严经那么广，但是呢，它对它核心来说跟华严经一样，都是说那唯普贤就是我们昨天昨天讲到那个普写那个食谱后面品里面就具足了。那这个十个谱事实上也是修行整个关键，就是说虽然大乘佛法的这个善巧修行的善巧各个不同，但是呢关键都不离开这个食谱。好，就像这个其实你要懂这个道理，你今天学汉传佛法也是一样，你学藏传佛法也是一样，不离开这关键。像有的人他常会问学人说，像我现在慢慢接触藏传的佛法，他问我会不会有冲突。事实上我是觉得不会有冲突。为什么？你了解这个食谱的道理的话，那这个整个大乘修行就是不离开这食谱嘛，不管是也好理也好怨也好恨也好，都不离开这个十种的普贤行。所以你以这个道理来修汉传的佛法，天台华严净土禅宗没有障碍。你这个道理来修密宗的这个藏传的密法也是一样没有障碍，因为道理都是一样，只是修行的善巧方便那个传承不一样而已。所以呢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不管学什么法，你不管接触这个汉地的各个宗派，乃至藏传乃至南传哪个教法，你都不会有障碍，因为理上都是一样嘛，你了解很清楚，只是修行的善巧不同。那从不同的善巧当中，你可以有个不同的切入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去切入那个理。汉传有汉传切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汉地天台修四种三昧，那么它有它四种三昧切入的方法。那么藏传它修密法，有那个有密法也是有浅有各式各样浅深不同，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不同。那它有它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切入的方法， 但是事实上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发现到说，事实上那个道理不管汉传的大圣也好，藏传大圣也好，乃至南传也好，都是不离开四法界，四种法界的修行。所以呢，你要是了解这个普贤横愿品的话，你就能够掌握到修行的枢机，一个大纲。那你这个大纲，你在学华严，在学一切的所有的大小圣佛法，那都没有问题。好，所以这是个关键处。然后它的好处呢，好，文约易风，文字非常简约，好，它这个文字很简单，那而且很浅白，好，那像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我们也看得懂。那老参的呢，他看的话，他也是有另一番的境界，那他也是看得懂，但是他境界和初学的境界又是完全不同的。好，他文字是非常简约，但是呢义理呢非常丰富，所以因为义理非常丰富呢，所以呢功高义广，因为他里面讲到丰富的哦这个普贤横愿，所以呢义的这样修的话，那个能够成就这个佛果的功德，能够契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能够侵入佛果，所以呢，当然功德是最圆满的，是最高崇高的。然后义广，这个义的话应该是利益的义，学人查那个木刻板，查那个木刻板的话，它是利益的义，那个利益非常广大。就说功德，就功德很深嘛，能够这个彻入这个法界的这个缘起的深处。那同时呢，就广度来说，这个利益是非常广大，能够在这深入当中，同时又能够起广大的妙用，所以又深又广，功高义广。虽然功德这么殊胜，但是呢，能简能易，这个文字啊非常简单，而且容易懂，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了。那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对就是讲华严讲横愿品。我们当然就不会讲这样的版本的了哈，我们就说只会讲十大横愿的事项，然后讲求生净土。但是呢，如果对我们出家众来讲，我们除了了解十大愿王的事修之外，我们也要知道他最根本的是要让我们侵入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所以呢，他文字上是能够很简单的，而且非常易懂，但是呢，为远为深，它的内涵呢是非常的远，非常远博。那义理呢是非常的深远的，好，所以为远为深，好，所以呢总结可赞可传，值得我们赞颂，好，就是我们值得我们每天不断的读诵，好，像各位如果现在学横愿品，好，我们不要我只觉得说你可以考虑说不要考虑未来因缘怎么样，你单单考虑现在，好，三个月安居当中，事实上其他课程都蛮轻松的，好，就对各位来说都蛮轻松的，那你三个月当中就好好的。将横愿品学起来，能够深入的学习。那深入的学习的话呢，你当然除了上课听讲、下课整理笔记之外，再来天天读诵，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把它当作定课一样，天天读诵这个横愿品。那因为它里面的有很深的含义啊，你听过我们讲这个道理之后，你再每天不断的读诵，每天不断读诵，就像那个饭啊，你放在嘴巴里慢慢的嚼，慢慢嚼，嚼久之后会有甜味。那你这个横愿品不断的读诵，读诵之后，你再不断听我们的讲，听闻我们的这个讲解。那学员的讲解都是根据这个古德的注解的，有清凉国师的注解，有清凉国师的汉地的清凉国师，归峰宗密大师的注解。那藏传的话，张家大师的注解，那么还有另外一位仁波切的注解。那么学员参考这汉传跟藏传的注解，然后来转达给各位。那各位学了之后呢，再来读诵横愿品。然后每天不断读诵，你会慢慢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滋味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值得我们赞颂，值得我们每天不断的去读诵它，然后呢可传可流传，值得我们去流传。当然这个流传，我们讲流传到这个众生，当然最基本的先要流传到你的心中，法师讲的法，先要让这个法义在你的心中能够活动，能够活起来，在你心中能够升起，能够流传，你心中能够升起这个法义的时候，慢慢的有因缘再将这个法流传给一切的众生，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或者你用你的行持，你每天拜一千拜修普贤横，这个是一个方法，或者呢你利益众生，然后来做这个度众生的事业，那这个也是个方法，或者呢你为他人讲解这个 亨愿品，这也是个流传的方法。总之这个法意先在你心中升起，然后呢你就有这个能力将这个法流传下去。好，那这个是流传，可行可保，好，值得我们去行持。除了这个赞颂和为流传给他人之外，那最主要的还是要行持。十大愿王还有后面种种的大愿，乃至再开展起来就是整个华严经，再开展起来就是整个大圣，那么再开起来就是整个佛法，乃至一切法都是我们修行的境界。所以呢学了之后就是要行持。那么可保，保是这个尊重的意思，值得我们去尊重，尊重啊。所以在普贤横愿品的别心书里面呢，清凉国师他说，这个根据西域来的这个高僧大德说啊，西域的印度那个地方，很多的王公大臣，他们都以这横愿品受持横愿品当定客，因为横愿品非常重要，所以不止老百姓的，乃至王公大臣啊，都会受持横愿品。好，那么这是说明横愿品的重要性。那么以上就是将整个横愿品这个经题跟品题解释完毕了。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大段本经的宗旨。一般我们在讲经之前都有玄谈的，那玄谈的话有个很重要的是要讲宗旨。那么这个宗旨呢就是修行的因果。麦克风故障吗？那我们讲到这个本经的宗旨了，宗旨就是修行的因果，就是说你整个修行的这个因，好，因地里面的修行，以怎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智慧、什么样的方法作为核心，也就是说这部经里面告诉你修行的一个方法，它的核心所在，称之为这个因。那么果就是说你这样的修行，你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果，好，所以整个宗旨就是说这个修因。正果，根据这部经来说，修因正果的相状，就是本经的宗旨。当然每部经的果都是要成佛，大乘经典的果都是要成佛，这个都是一致的。那么因的话呢，每一部经的善巧方便就不太一样了，有的是唯识观，有的真如实观，各式各样的观法是不同的。那么这部经的话是法界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内容宗旨，华严横愿品书，今此即以入法界缘起普贤横愿为宗。那今这部横愿品的话呢，就是以入法界缘起，这是果，契入法界缘起，这是修行之后所成就的果。那所谓法界缘起，就是所谓契入法界缘起，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亲见，亲自证到这个缘起的法界，那么也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证到这个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佛性啊，这个法界的离体，也就是说你能够证到这个佛性，能够成佛。所以 以入法界缘起的这个果，那么所要修行的普贤横愿为宗。所以普贤横愿是修行的因。那什么是普贤横愿？我们昨天讲到那个十普，十种的普，包括四弘誓愿，依着这个法界观所立的四弘誓愿。然后呢就行门上来说，大横的话就包括四种不可思议法界的修行，好，那这个都是普贤横愿为宗。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以修这个法界观了，那这是整个这部经的修行的因果。好，接着呢我们讲到第三段的翻译传授。好，整个华严经啊，它来到这个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乃至呢从印度南阎浮提的印度传到中国，它的过程呢有很多很曲折的过程。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次第的跟各位做个介绍。那华严经的版本呢，世上有这个可以说六个不同的版本，从横本、大本、上本 中本、下本、略本，一共有六个不同的版本。好，那我们介绍第一个横本。所谓横本的话，就是说，实际上诸佛过去诸佛不断地在宣说华严经，到现在啊仍然没有中断。现在诸佛也是仍然的不断地宣说华严经，未来诸佛也是不断地在宣说华严经。华严经的法门事实上是从未来际宣说不断的，所以这个称之为横本。好，因为我们之前讲到的嘛，法界每个法都是普贤菩萨修行的道场，所以呢每个法都是这个修行华严经的处所，华严法门的处所，所以呢宣说华严法门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宣说不尽，那是横本。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不思议品云，一切法界虚空界等世界，既以一毛作片度量，一一毛端处与念念众不可说为尘等身，近未来季节常转法轮，此非可结集，不可限其品诵多少，亦非下位所能受持。好，华严经的不思议品呢，这也是华严经的不思议品当中，他说这个一切诸佛他们有成就种种的大威德力，那么其中的一种大威德力呢，称之为诸佛的大力那罗延传佛所住法，大力那罗延传佛所住法。那在这种大力那罗延传佛所住法的威德力之下呢，佛陀他会现不可思议的神变，然后来宣说种种不可思议的法门。好，那底下就说明这个神变的情况了哈。这个就是说一切法界或者虚空界等世界，就是说将一切的法界或者是说一切的虚空界，这个所有的世界，那么系一毛端作片度量，就是说你把这个整个法界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嘛，无量边的佛世界你把它拆开来，把它抹为微尘，那么把它化为一颗一颗的小的微尘，那么这个微尘小到一毛端，一个毛，它一个毛的这个头那么小的一个面积，这么小的一个微尘，把这个法界把它分割成，把它或者把它化为一个一颗颗小的微尘，叫做细一毛作片度量。好，然后呢一毛端处于念念中说，于念念中不可说微尘等身。好，就说佛陀在他入了这个大力那罗延金刚传佛所住法的力量当中时候呢，他能够现大神变入一个微尘当中。好，那么一毛端处，好，我们讲一毛端处就代表一个微尘了哈。一毛端处的微尘当中，佛以他的大神变啊现啊化现啊进入到这个毛端般的微尘当中，然后呢不止现一个身，于念念中不可说微尘等身。好，这个文字是比较烈的哈。学员查那个经典的原文，他是说这个佛陀啊他能够以神变然后进入到一个微尘当中，现不可说佛刹微尘等身。这个不可说是很大的哈。我们待会讲到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各位这是多大，天文数字啊，非常大。那他在一个微尘当中，佛会现不可说的佛的佛刹微尘的身，不是不可说身哦，是不可说的佛刹，然后把抹成微尘，一个微尘代表一个身。那么在一个微尘当中会现这么多身，那每个身同时会变现。不可说佛刹微尘的舌头，好，你看这个天文数字的身，各个变出天文数字般的舌头。同样的，每个舌头会变，又化现出，又会宣扬出不可说佛刹微尘的这个音声，好，不同音声。然后呢，每个音声又会说不可说佛刹微尘的这个修度罗的佛法。那么每个法呢，又随着众生的因缘，它的根基不同。又会显现不可说佛刹的义理在里面，所以你去看一个微尘当中有这个无量的声，无量的声各现无量的舌，无量舌现又现无量的声音，那是无量的声音又先说无量的法义，无量的法义又各个显现无量的义，就说无量的法，那无量的法又现各个现无量的义，所以你看它一个微尘当中就有这样子的这么多的这个法义在里面，无穷尽的法义在里面。然后呢，我们刚才前面讲，把这个法界这无穷无尽的恒河沙般的无穷无尽的这个片法界的这个佛刹，那都把它化为微尘。那么一个微尘当中就宣说这样不可思议的佛法，那你想 整个法界当中到底宣说多少佛法，这个已经不是现在电脑啊，现在的凡夫的思维力量所能够达到的境界。所以华严经说这个是诸佛的境界，这个数目啊，不要讲到说里面讲的法，这个数目的大到多大，这个只有诸佛才能够知道，这个数目才太大了，好，不是凡夫的心力所能够圆的境界。然后呢，所以叫于一毛端处于念念中不可说微尘等身，化现不可说的微尘等身乃是微尘等这个法义。然后念念中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时间呢不只是一念，而是近未来季节长传法轮。好，在这个佛的微尘力当中，他入于这个微尘当中宣说不可说的法。那么宣说无量的法之外呢，这个时间是恒常不断的宣说，好，近未来即永无止境。所以各位也会知道，这恒本的华严经是没有办法结集的，因为它周遍法界，每个法都是华严经。那么所以此非可结集的，所以没有办法限它的多少品多少颂，是因为这个是周遍法界的。那么亦非下位所能受持，那这个只有这个法身大师啊诸佛才能够受持的，好，那这个是非常广大的。所以从这段恒本的这段文当中，学人有个体会，有说，我那时候突然有个想法，我就想，为什么后面恒一品的后面普贤菩萨要劝海会的这些法身大师往生净土？哦，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先讲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它五层都在说法，你眼睛见到了色尘，哦，比如说漂亮这个庄严的树、庄严的花、庄严的这个水流。池水都要为你说法，耳朵听到声音，哦，风吹过树的声音、鸟叫的声音，或者是池流的声音，都在说法。乃至鼻子闻到的香气，舌头尝到的味觉，身体接触到的这个清净柔软的境界，都在为你说法。那这个事实上就很像恒本里面我们讲的这个恒本的华严经的境界一样，哦，虽然没有那么广大，但是事实上是相随顺的。你看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微尘，哦，六尘，不止这个，不只是，就是说，不止每个微尘，乃至哦，这个无尘当中每个微尘都在为你说法，那这个不就是恒本的华严境界吗？那像这样的境界的话，如果你在娑婆世界能够跟这样的境界相应，那个都是非常修行非常高的境界啊，这个大菩萨才有办法。但是呢，往生极乐世界，虽然我们是个凡夫，但是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也可以学习这种恒本的华严经。那华严海会的这些诸大菩萨，虽然说他们也是大菩萨，但是呢，真正的要学习这恒本的华严经的话，这个极乐世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极乐世界五尘都来说法，然后这个每个法听了这个每个法之后呢，自然就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自然就能够随胜于这种念不退的境界。所以，当然往这个普贤菩萨劝海会这个大众往生净土，还有很多的原因呢，哈。但是我相信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到极乐世界，比如说在华严海会当中，他们听闻华严经啊的这个道理，哦，那个道理的数量毕竟是有限，那么但是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五尘哦，乃是所有的微尘都不断的在为他说恒本的华严经，那这个那个地方就是最好学习华严法门好的一个处所了。那所以不仅大菩萨往求往生，我们凡夫众生，你今天学这个略本的华严经，你如果想要再学恒本的华严经的话，极乐世界是个很好的处所。啊，你看无量寿经里面的介绍，那个每个微尘，这个五尘呐，哈，这个五尘当中每个微尘都在为你说法，这个就是恒本的境界了，哈。好，所以恒本介绍完了，这个是不可结集的。接着呢，介绍大本的华严经，我们看到这个文。如下海云比丘所受持普眼经，以须弥山去比四大海水末，殊一品修度罗不可穷尽。如是等品复过陈述，此是诸大菩萨陀罗尼利之所受持，亦非贝叶所能书记。大本就相对恒本来说是少了一点。好，那这个是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受持，也是没有办法那个用那个语言文字记载的。好，跟恒本一样，好，所以大本。他说什么是大本呢？如下面的，好，下面就是这个入法界品当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 他有参访这个海云比丘。那么海云比丘他有提到这个诸佛为他说普眼经，说了一千年的时间宣说普眼经，但是他一千年的时间所得到普眼经的数量，跟我们像我们用我们凡夫的这种智慧力来听一千年所得到的这个法的这个内涵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海云比丘他是大菩萨，所以他有三昧力，有陀罗尼力的加持，他的普眼经的量是非常广大。怎么样广大呢？他底下说明了，以须弥山聚合为比，比如说你把这个须弥山把聚集起来作为比，就是说你的比啊，那个量啊，像须弥山那样子广大的那么多的比，那么多支的比。然后呢，以四大海水来作为墨，作为墨汁，这么多的墨汁，那么然后呢，来出其中一品的修多罗，不可穷尽。好，那就说这个普眼经啊，这个海云比丘他所受持的普眼经，以这么多的笔跟墨来写其中的一品啊，是也没办法写穷尽的。那然后呢，如是等品复过陈述，这个这样的一品呢，不是说只有一品而已。普眼经当中像这样子的这么广大的这个品的那个品数啊，那是不可穷尽的，复过陈述，像这个尘埃般的那么样多，比尘埃过就超过，比尘埃般的，比如说比尘埃般的这个数目还多，复过陈述。所以各位想，这个也是啊，非常多啊，多到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是只有诸大菩萨的陀罗尼力才能够受持。那么这个只有法身大士啊，这些大菩萨，这些法身大士，他们入于陀罗尼当中，以陀罗尼的力量才能够受持。所谓陀罗尼的话，它称为总持，那总一切法，持一切义，称为总持。那能够产生陀罗尼之前，先要有三昧。好，那么三昧就是这种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初禅以上的这种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上的这种禅定。那先得到三昧的禅定之后，然后呢，然后要这个还不够。在这个得到三昧禅定之前，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要先开悟，先从文慧当中达到思慧，思慧当中先开悟，真的见到法性的道理。见到法性道理之后呢，接着更进一步的修禅定，在禅定当中得到三昧，得到甚深的禅定，得到三昧。那么有开悟的智慧加甚深的三昧的力量合合之下，才能够得到陀罗尼。所以陀罗尼它是一种定慧总持，一种定慧不二的一种相状，一种功德力。那所以在这个陀罗尼当中啊，它能够摄持无量的法，无量的义。好，那同时它因为有三昧嘛，所以诸佛这个为海云比丘讲法讲一千年，那他所得到的量啊，那远远不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所能够思维的量。所以一定要法身大士以他们的陀罗尼力的力量才能够受持。所以呢，这个也不是贝叶这个纸张啊、贝叶啊所能够书记的。贝叶就是因为古代的印度都是用贝叶然后来记载的。那这个我们现在是用纸张了，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横本跟大本都是不能够结集的。横本是作片法界，大本虽然说不至于作片法界，但是呢，它的数量啊也是非常大，大到不可思议。好，那各位，我们应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你看横本整个法界每个围城，你看乃至我们净律寺，好，或者净律寺，我们当中可以化为好几个很多无量的围城。那每个围城，诸佛都入于这个围城当中，在说华严经。好，那么或者呢，有陀罗尼力的大菩萨，他们同时也在听诸佛说大本的华严经。也就是说，整个法界当中啊，可以说都是遍满说华严经的这个法，好的这个音声的这样的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听不到？我们现在听到就是鸟叫、蝉叫，或者是听到这个车声，或者听到人讲话的声音，我们怎么听不到这个？怎么听不到这个诸佛讲华严经呢？既然横本遍满法界每个围城，那我们怎么听不到呢？好，那古德举一个譬喻啊，他说譬如说有的人生下来眼睛就瞎了，所以呢他生下来就看不见太阳，虽然太阳恒常的照耀着大地，那正常的人都看得到，但是瞎眼的人他永远看不到。那这个不是太阳的过失，而是瞎了眼人的过失。同样道理，虽然遍法界 诸佛的片法就有微尘当中啊，在说《华严经》，但是呢，我们听不到，这是我们内心的障碍。好，那这个并不是说哦，这个我们前面讲只是谈玄说妙，是天方夜谭啊，不是的，这个是有圣言量的依据，那甚至有这个证悟的这个菩萨的啊，他们证悟的这个亲身的经验啊，确实如是。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本身的业障啊，烦恼障啊，业障障碍住，所以呢，使我们听不到。但是呢，你能够不断的，不断忏悔业障，不断的积极治疗，慢慢的，你也能够跟这样子的法能够相应。所以那个古德不是说吗？一切法哦，一切处，一切行都是道场，吃饭也是道场，睡觉也是道场，乃至你做一切事哦，一切行都是修行的道场。你要能够一切法往道上会。然后呢，不断的去积功累德，不断的忏悔业障，慢慢的，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大菩萨陀罗尼利听到这种大本恒本的华严经，但是呢，你也可以因为忏悔业障的原因，能够跟这样的法能够相应。好，那接着呢，我们讲到能够结集的开始，就上本，从上本开始就是能够结集的。我们看到这个文，此是结集文中之上本也。故西域相传，龙树菩萨往龙宫见大不思议解脱经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无为神书送，是天下无为尘书品。看到这里，那么可以结集当中的，最广博的好、哦、内涵的是上本，好、哦，所以这个结集文当中的上本，所以西域相传，这个西域相传不是说这个小道消息哈。哦，这个确实是有可信度的，就是说这个真谛三藏、哦、这个他这个西域上传也是真谛三藏他说的了、哦、真谛三藏、哦、他从西域那边听闻来的、哦、听闻来的这个记载。那龙树菩萨传里面、哦、这个藏经里面龙树菩萨传里面、哦、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哦、不是天方夜谭、啊哦、也不是小说。那西域相传的龙树菩萨往龙宫、哦、见大不思议解脱经有三本。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哦、当初世尊灭度之后，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那个比丘戒里面讲到这个大迦摄尊者跟五百的阿罗汉在七色窟当中、哦、结集这个声闻藏、哦、这个声闻藏的这个金律论的三藏。那么另外呢，文殊菩萨和阿难尊者在铁围山外集结大圣的这个佛法，大圣的经律论三藏。好，那大圣的经律论三藏结集完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每一部这个法藏啊都流入到这个南阎浮提当中，有很多啊，可以说大部分的法结集的法都流到龙宫里面去，有龙王收藏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平常看到的只是文殊菩萨他所结集的大圣佛法当中的一小点呢、啊，一个小尘埃。好，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是很多了，但比起当初结集来说，只是像尘埃般那么少。但是有个因缘，龙树菩萨到龙宫，那是为什么呢？好，那龙树菩萨他就是说他刚刚出家，他刚出家的时候哈，他有个也是有因缘啊，进入到那个灵鹫山里面去，然后进入到那个灵鹫山里面的时候，看到一个老比丘，那这个老比丘是修行大圣的一个大善知识、哦、也是有正果的一个老比丘了、哦、然后这个老比丘就为这个龙树菩萨来传授大圣的佛法。那龙树菩萨从他那边学到大圣佛法之后呢，也是很欢喜很好药的去读诵去受持、哦、然后经年累月的不断的读诵受持，虽然是很有欢喜心，可是他对大圣佛法还是觉得没有完全的通达，总是觉得说心中还是会有疑惑、哦、不能够完全的解除，我觉得说这个法觉得讲的还是不够圆满。好，那所以说呢，他就离开他的师父，然后到这个印度啊各处去周游列国，到处参访善知识，希望能够得到更圆满的、哦、大乘佛法。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同样是大乘佛法，但是呢也有圆满的，好像法华华严那是圆满的教法，那么也有方便说、哦、有方便说的教法、哦、都有。那他周游列国到处求法，但是求不得，求不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圆满的大乘的佛法，所以呢他感到很失望。 那他很失望的时候呢，他就异想天开啊，想要说他干脆就自己创立一个教派。那么这个教派呢，就赋予佛法之下。然后呢，但是呢，就说义理虽然是佛法的道理，然后他再把它开展再发挥，但是呢，跟佛法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他改掉佛法的戒律，他自己创立一个戒律。然后呢，袈裟，他改掉袈裟，他自己创立他那个宗派的这个袈裟。所以他自己等于要做这个宗派的教主了，自己要创立一个教派了。那么海底的龙宫当中的这个大龙菩萨，就看到龙树菩萨，他的善根虽然猛力，可是呢他因缘不足，所以造出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他很怜悯这个龙树菩萨，所以呢他就来到这个人世间呢，摄受龙树菩萨，然后呢以威德力，然后引导他到龙宫里面去，然后呢带他到龙宫的这个宝库当中啊，藏经的这个宝库当中，然后用这个钥匙啊打开这个宝库，让龙树菩萨进入这个藏经的宝库当中去看这个大乘的经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部分的经典都在龙宫里面嘛，那就让龙树菩萨去看那些大乘经典。那一共90天，就是解下安居啊，3个月90天当中，龙树菩萨就在正那个地方看了这个3个月的这个大乘经典。3个月完了之后，这个大龙菩萨问龙树菩萨说：“这里面那个经典你看完了吗？”龙树菩萨回答说：“啊，这个龙宫里面这个大乘经典啊，这个量啊是无穷无尽的，那90天怎么可能看得完呢？是没有看完。虽然没有看完，但是呢，龙树菩萨说他在90天当中所看到这个大乘经典的量啊，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南阎浮提当中所有大乘经典的量。”然后这个量啊是超过10倍以上的这个经典的量，他90天当中看到的这个经典就这么多。好，那么说完之后呢，这个大龙菩萨就带这个神通力啊，将这个龙树菩萨然后带到这个地面上去，回到那个他的国土上面去。那就是这个因缘当中，龙树菩萨回到这个中土之后，就将他在龙宫当中所看到的华严经把它给记录下来，不过所记录下来的不是大本，而是下本。那我们这边讲到大本，先讲到大本了。大本就是说龙树菩萨他往龙宫看到大部思义解脱经，所谓大部思义解脱经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的话有3个版本，那么上的版本啊，这最广的版本有10个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数的记诵，就是说3000大千世界啊，把它化为微尘，那么一个微尘代表一个颂，那么一个颂呢，就通常有5个字或7个字或9个字，那等于说有，然后这个有这么多颂，然后还不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而是10个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这么多个记诵，而通常讲颂，只是说里面的颂文多少，事实上还有包括长行文。如果再加长行文的话，那数量啊就更是多了。所以那个上本有10个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的这个寄送，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结集了。然后呢，多少品？4天下的微尘数的品。好，那一个天下就是所谓一个须弥山，然后4大部洲，这个就是一个天下了哈。那么一个这个是个小世界，或者成为一个天下，那把这个天下化为微尘，一个微尘代表一品，那各位想这个也是天文数字啊。我虽然是天文数字，但是比起上面所说的大本来说，那确实是少多了，至少还能够用语言文字把它给写出来，所以算是相对是少多了。但是因为我们南阎浮提的众生啊根性不够，所以呢没有流传到我们这个中土来，但只是存在龙宫当中。接着看到中本，我们看到这个文，中本有498880偈，1200品，此上二本并密在龙宫，肺炎菩提人力所受持，故此不传。好，中本的话有498880偈。好，我们现在这个华严经呢，像60华严的话，它有三万多个偈颂，那80华严的话，它有4万多个偈颂。我们要讲80华严来说好了哈，80华严有4万多个偈颂，那49万的话等于它的 十二倍，差不多将近十二倍了。也就是说，中本的华严经的话，它是等于是八十华严的差不多将近十二倍。那这样算起来，我看了、就比六百，比大波尔经六百卷大波尔经还多了，八十乘以十二，九百六，对吧？九百六十卷，波尔经才六百卷，那相当多啊。那中本的华严经有这么多，所以呢也是非常多，然后一千二百品、有那么多品，那所以呢这两本呢、都密藏在龙宫当中、它原因是因为这两本的量太广了，不是阎浮提的人力所能受持，故此不传。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很可理解的，你看不要讲这个四十九万这么多计了，你看现在八十华严大家都嫌多了，我们都把供在佛堂嘛，供着看一看，礼拜一拜，很尊重而已。现在的人能够学习的就很困难了，那何况说八十华严都这样子，何况是中本的、那差距太大了、所以说确实，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因缘力故了，因为我们这个中土的众生的因缘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堪能性就这么少，就这么差，所以呢，这个法跟我们不相应，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所以听说当初这个梵网经的菩萨戒也是一样。听说那个广本的菩萨戒啊，梵网菩萨戒听说非常广，像华严经那么样一样那么样的多，也是好几十，也是好像也是好几十卷还是上百卷，也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呢，那时候在印度上还在印度是确实是有广本的华严那个梵网经，所以我们送梵网经的时候，他不是写说是在这个文在如什么品广明吗？就是那个广本的梵网经在印度有。那当初本来也是，据说也是本来也是送到船上了，然后呢，后来送到船上的时候，突然碰到那个风一吹，那个整个船沉下去了。那就因为这个因缘，那这个华严经啊，广本的梵网经啊就没有传到中土来，广本的，然后西藏也没有传过去，所以也就是说，真的是因缘呐、因缘力故，众生的根性是越来越差，所以呢，这个。所以说一切都感应了、所以那种比较广本的大本的法就传不过来了。一方面现在众生根性差、他的念力薄弱，二方面的话现在的众生他不好要广泛的学习，现在众就是说越到末法的众生他越喜欢简单扼要、比如说我们讲华严经横云品最简单就讲十大愿望就好了，其他的不要讲那么多，讲从礼敬诸佛到普界回向就好了。那或许再过十年横愿品说明就讲普贤两个字就好了、十大愿王也大概讲重要的多拜佛忏悔业障就好了、就说越到末法时代，这个众生的根性是越来越差，然后所以说呢相对的这个法就慢慢的隐没、这个就是一切法的因缘力故啊，都是自然的、随缘显现的。所以呢，像上本跟中本虽然有文字的记载，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得不到。所以你真的要看的话，我看只有到极乐世界去看了，这个地方是看不到。接着看到下本，下本就是印度有，曾经在印度有过，看到这个文，下本有十万颂三十八品，龙树将此本出现传天竺，即摄论百千为十万也。西域记说。在于天国南这居盘国山中具有此本。下本的话呢有十万颂、这个就是龙树菩萨 他在龙宫当中然后看到了，然后他把背诵然后写下来的，就是十万颂、当时有十万颂那么多，然后呢总共有三十八品。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好了，好，下课休息十分钟。